我翻开以斯帖第四章，以斯帖第四章，以斯帖第四章从第九节我们念到完，我念单节，各位念双节，我们这样起应的对读。以斯帖记第四章第九节，第九节我念单，各位念双。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我们继续读下去，在十一节王，我想我来读，因为很多人没有带圣经，那么我来读，各位比较清楚一点。还是从第九节开始读起。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个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闪入内院见王，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数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一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召集这么多主里面弟兄姐妹，为着你自己的福音，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求你今天晚上你用着这一段以斯帖的记载，你激动我们的心，好叫我们从你自己的话我们得到启示，从你自己的话我们也得到力量，叫我们到了八月我们要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向，叫我们众人知道如何行。求主今天晚上恩待你的仆人，让他在这个地方能够做你自己的出口。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这个今天晚上在这里呢，用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从第九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可是前面还有一段，我们没有这个这么多的时间去读它，因为我们尽量能够简短。那么前面的一段呢，是讲到一件事，当中有一个人叫了哈曼，那么这个哈曼他就向着王来请求，就告诉王说，有一种人在我们国家没有利益，如果王许可，他可以捐这个一他换他连的银子，那么把他们除灭，以后王就把戒指给他，他拿到这个戒指这个印，以后他就写了一个告示，就定了亚比月十三日可以随便屠杀这个犹太人。那么这是前面一段的话。以后莫迪改他到第四章九节到十七节的时候，这个莫迪改听见这件事就披麻蒙灰，就在王宫的地方就痛痛的哀号。那么他的子女就是一个王后以斯帖，听见了这么一件事，就叫人去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以后呢，莫迪改就把这件事告诉这一个以斯帖。那么告诉以斯帖的意思，就是要叫以斯帖想办法能够转危为安，想办法能够救犹太人免以死以非命。以后莫迪改他就推辞，以斯帖推辞，他怎样推辞呢？他说王有一个定例，如果没有蒙召去见他，要被处死的。他已经是有三十日没有去见王了。以后呢，莫迪改听见这个话，他心里面很生气，他就叫人告诉以斯帖，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不要想你住在王宫里面你就能够强过众人，他说我告诉你，你如果闭口不言，犹太人可以从别处得解脱，而你和你父家都要灭亡。那么这个以斯帖听见他这么劝诫了以后呢，他就告诉人，告诉以斯帖，要求叫外面的犹太人都来为着他祷告，那么他跟他的宫女呢也一起祷告，那么以后他就进去见王，他说死就死吧。那么这是今天晚上里面的一个内容。我要给弟兄姐妹交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我要交通时代这两个字，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哈曼超权这个权柄很嚣张的时代，嚣张就是那个时候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的时代是犹太人的处境很险恶的时代，这是那个时候的时代。那么我们想那个时候哈曼 这个权势很嚣张，今天撒旦的权势也很嚣张。那个时候犹太人的处境很险恶，今天人类的处境也非常险恶，非常险恶。为什么说那个时候哈曼的权势很嚣张呢？因为他给王建议，王就把印交给他，他就用着这个印，这个印都是一个权势，那么就写了一个告示，亚比月十三日你们可以随便屠杀犹太人，所以他权势很嚣张。我用着他权势很嚣张来解释今天的撒旦权势很嚣张。为什么说撒旦权势很嚣张呢？我们想撒旦控制人类大概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办法就是物质。我们今天处在工业的社会，你看从农业社会现在转变到工业社会，那么转变到工业社会享受越来越好，这个享受的项目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人都忙着这个身体的需要，都为着这个身体的需要，没有时间为着心灵，也没有时间去为着灵魂的一个需要。那么现在的人类呢，可以说整天都忙到头昏脑胀，那么因为忙到头昏脑胀，所以只会追求形而下，他不会追求形而上。那么现在的人呢，急急糊糊就是说我过一天算一天，我死了我就算了就算了，这是撒旦用着物质的控告控制。那么第二种的控制是什么呢？第二种的控制就是偶像，偶像。你看人是万物之灵，但是我们人，我们有身体，我们有物质的需要，但是我们有灵，我们也有神的需要，有这两种需要。魔鬼知道人有神的需要，所以就用偶像来把人迷惑。你要神，那么这个偶像就是神；你要神，那么这个金柱的木刻的这就是神，就把人类就把它迷惑。你看今天台湾的地方拜拜很严重，因为三天一小拜，五天一大拜。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拜呢？因为现在在台湾所拜的偶像的对项目很多，好像说我们有拜人物，像张一姑，像马祖，像法子公，像关帝，那么像孔子，这是人物。那么还有我们拜动物，怎么拜动物呢？好像说齐天大圣，那么这就是猴子，那么再有将军爷，这就是猫，那么再有我们拜这个天文，拜日月星神，这个也拜。那么除了这样也拜事物，无论拜门也拜，无论是灶，这个灶也拜，还有就是拜死人。所以为什么会三天一小拜，五天一大拜？因为拜的项目实在是太多。所以偶像今天控制人，除了用物质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用着偶像，撒旦就用着偶像。最后一着是什么呢？最后一着就是共产主义。他利用贫穷，他利用贫富不均，他利用人性的腐败，利用人性的腐败，这种自私以至于的污秽，因为这样缘故就制造他的政权。如果落到这个政权的底下，人圣性的尊严全部都被剥夺，因为被剥夺的缘故呢，你就不能自由讲话，你不能自由行动，你也不能自由买卖，你什么都不能够自由。所以我们看这个哈曼的权势嚣张，撒旦的权势也嚣张，因为他不但用物质，他也用着偶像，他也用着共产来去控制人。那么这三种的控制是一种比一种的厉害。为什么说一种比一种的厉害呢？像说物质的控制是很厉害，可是有一天我们发现物质只能够满足身体的，物质不能够满足心灵的。因为不能够满足心灵了，有一天他就发现，如果人光为物质活着，他就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到有一天物质在人的身上不能够发出绝对的作用，那么这是物质。再有偶像呢，我们人有理性，但是我们人也有灵性，人有理性，这个理性可以发现，我们发现电那么可以用处，我们发现石油能够做能源，那么现在人在发现这个太阳能能够做能源。可是最要紧的发现还不是电，最要紧的发现也不是太阳，也不是油，最要紧的发现就把神发现出来，因为它是一切的源头，万物一切都是靠它造，而且都是为着它而造。那么他发现神，为什么？因为他心灵他需要神，理性发现神，他心灵他需要神。因为如果没有神，人生没有目的；如果没有神，人生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虽然说恶者用偶像迷惑，叫人呢用偶像来去代替神，可是到有一天人受了一点教育，就知道偶像是假的，偶像是。那么知道 偶像是假的，所以魔鬼用偶像把人控制也不是绝对，你用物质不是绝对，你用着偶像也不是绝对。那么到最后他用什么控制？用共产，用共产。因为落在这个政权的底下，一切都被剥夺，不但这个人性的尊严被剥夺，这个自由也被剥夺。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你在那个政权的当中你不能有神，在那个政权当中你不准有神，你不能有神，你不准有神。所以现在看见俄罗斯落在那个政权底下，他们不能有神，他们不准有神。像大陆你落在那个政权底下也不能有神，也不准有神。那么人到了没有神就没有盼望，没有神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那么你看撒旦他控制人最高的一着是什么呢？最高的一着并不是物质，最高的一着也不是偶像，最高的一着就是共产，就是共产。所以那个时代是哈曼权势嚣张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撒旦权势嚣张的时代，因为用共产来去控制。那么那个时代犹太人处境很险恶的时代，处境非常险恶的时代。为什么处境险恶呢？因为他们落在哈曼的手里，到了亚庇月十三日通通要被屠杀，所以处境很险恶。那么今天的人类我们看见处境也非常险恶，为什么说今天的人类处境也非常险恶呢？好像说我们讲到美国，不知道各位对美国怎么看法，美国怎么看法？你看美国的兴起是为了什么？我兄弟的大夫，美国的兴起不是要做世界政治的领导者，美国的兴起也并不是要做世界科学的领导者，美国的兴起也并不是要做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我兄弟的看法，美国的兴起是要做什么？做什么呢？要做为着福音，神为着福音把这个国家兴起来，是不是？为什么为着福音把这个国家兴起来呢？因为他们这么富有，能够用钱能够把福音带出去，他们这么富有，能够用人能够把福音也带出去。所以美国的被兴起，在兄弟的认为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因为神有一个计划就把这个国家兴起来。那么你看从前美国他在越南用十几万大军堵在那里，堵在那里，那么用十几万大军堵在那里做什么呢？好叫这个北越福音的机会没有了，但是南越福音照样有机会。反倒有一天美国从那个地方撤退，北越福音的机会没有，南越福音的机会也没有，有没有？那么你再看韩国在38度那个地方把它分了，那么美国驻军在那里叫北越的地方，北韩的地方福音的机会没有，但是在南韩的地方福音的机会很有。现在我们看见他们准备要撤退，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处境的一个险恶，处境一个险恶。那么再有你看整个世界，我们看今天整个世界对共产采取什么呢？就采取宽容，就采取容让。那么所采取宽容，采取容让，他们怎么样宽容，怎么样容让呢？很多的国家以为我们就管自己，我们只要经济繁荣，自然呢社会就会把那一种集权的政治吐气。这是世界上面各国的认为，我们只要经济繁荣，我们的生活是这样，他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优越，而他们的生活是低下，自然就会吐气这种政权，会吐气呢这种主义。哪想到今天整个世界一切都经济的命脉都操纵在石油的里面，石油一涨价你就看见通货膨胀，石油一涨价你就看见经济面临崩溃，石油一涨价你就看见。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就看见什么？这是人类处境的险恶。我们现在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中东再一次要把石油的价格提高，叫这个世界的经济被推到崩溃的边缘，那么让共产呢就制造大好的机会。那么再有呢，我们从美国去看这个人类的处境险恶，我们从世界各国去看他们对共产没有认识，就看见了今天这个世界人类的处境也险恶。我们从台湾看，我们现在从台湾看，你看最近卡特他要跟大陆建立这个邦交正常的关系，而八月这个范西他就有这个大陆之行，就引起我们非常的不安。今天联合报一社论，他讲我们的处境非常险恶，我们的处境就非常的险恶。那么弟兄姐妹， 成天总统讲一句话，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操纵在人的手上，我们国家的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上。这一句名言不是在人的手上，是在自己的手上。那么你看见这句话对吗？
是对。
为什么呢？因为越南的命运不是操纵在人的手上，是操纵在自己的手上。越南的败，古兰说美国是原因，主要的原因在自己，自己什么腐败。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就看见了越南的难民联合起来对加拿大的政府要求越南第二号的人物要把他驱除，要把他驱除。为什么要驱除？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国家造成今天落在集权政治的底下，没有自由，没有神，没有盼望，没有盼望。但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见什么呢？我们国家不同，因为有鲜明的领袖在领导。我们国家不同，一直多年里面在消除腐败。我们国家不同，所以呢就看见政治一直在那里苍蝇，而政府呢一直往廉洁的路上面走，廉洁的路上面走。所以我们今天的政治可以不必给共产有机可乘，不必给共产有机可乘。但是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民间潜伏着危机，民间潜伏着危机。为什么说民间潜伏着危机呢？你从圣经看的两件事是神所憎恶的，而且是非常憎恶的。这两件事是什么？一件是淫乱，一件是偶像。这是我们民间潜伏着一个很大的危机，一个就是淫乱，一个就是偶像。你今天跑到马路上去，你看见夜总会，你跑到了马路上去，你看见了理发厅，你跑到了马路上去，你看见了茶室，你看见了酒家，你看见了这一些淫乱色情的地方。而且这个淫乱到什么地步呢？最近我处理一件事，一件怎么样的一件事呢？一个丈夫，他的妻子跟他的幼妇行淫，就是女儿跟父亲行淫，有他的丈夫就跟他妻子的妹妹行淫。行淫，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丈夫跟幼妇，幼妇跟丈夫，他们朋辈未奸，他们大家彼此能够和平相处。像这样的一个淫乱，怎么能够不叫神憎恶？不叫神，怎么能够不叫神憎恶呢？那么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件被神憎恶的，就是拜偶像。拜偶像，民国八年1919年的时候，日本的时代调查的结果，全台湾有多少的庙宇呢？他说大庙宇有3484个，他说小庙宇有7787个，加起来有多少呢？加起来有11271个庙宇。这是民国九年，这是1919年。根据最近文化学院林教授的调查，从光复以后，这个庙宇最少要比民国九年大两倍，多两倍。那么如果跟美国多两倍，就跟中央日报最近所登载的有大出入。怎样大出入？中央日报最近所登载的是多少呢？他说1000个中国人有一个庙宇，他说2.2里呢有一个庙宇。庙宇，那么1000个中国人有一个庙宇，今天台湾1600万，今天有16000个庙宇。那么如果民国第九年有11271，那个林教授所说的最少多两倍，那么结果就不止此数。所以今天台湾是一个什么地方？是全世界迷信最重的地方，是全世界迷信排在第一号的地方，第一号，排在第一号的地方。所以这是第二。从前我们看见神对人类的憎恶，一个就是淫乱，一个就是偶像。今天我们这么淫乱，我们这么多的偶像，我们怎么能够不受神的憎恶？那么还有一点引诱的是什么？奢华的风气，奢华的风气。你看见饭馆林立，你看见人民大吃大喝，说起来是物质的繁华，其实是百姓生活的腐化。你说起来是物质的繁华，其实是百姓生活的腐化。我在伦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人请我吃饭，我就发现他就跟大陆在做买卖，但是他满口的反共。我说某某先生啊，你东反共西反共，为什么你还跟大陆在打交道呢？哎呀，他说吴先生啊，不瞒你说，这个时代只要有钱赚，管他去什么党。
时代，只要有钱赚，管他是什么党。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事呢？看见今天台湾人民那一种生活，只要我有吃有喝，明天如何我们不要管他，明天如何呢我们不要管他。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若在这种处境，不能够不叫人忧虑，不能，我们不能够不叫人忧虑。所以以斯帖的时代，他们的同胞是处境险恶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人类也照样是处境非常险恶的时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时代责任。摩底改跟以斯帖他们是神的子民，摩底改跟这个以斯帖他们是犹太的百姓，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对神不能没有责任，他们是神犹太的百姓，他们对自己的民族不能没有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对神有责任，他们是犹太百姓，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不能够没有责任。那么今天的责任做什么呢？你看魔鬼今天在这世界里面要做的工作，就是拦阻神的见证，要做的工作就是摧毁神的见证，摧毁，就是摧毁神的见证。那么各位，今天你要拦阻神的见证，要摧毁神的见证，你用物质不是绝对，你用偶像也不是绝对，他用共产就是绝对，用共产就绝对。为什么绝对的？因为落在那个政权的底下，你什么都没有，你拜神的自由没有，不但你个人的行动自由没有，你拜神的自由也没有，也完全就没有。我在上两个礼拜在新加坡，我跟一个人在一起吃饭，你们都认识他，就是王志先生，圣经报的主笔王志先生。那么在吃饭的时候，他就给我说，他说吴弟兄啊，我对你不起，你也是华福会的主席，那个上面还有叶恩汉，神学院长也是一个华福会的主席，他说你们两位都是华福会的主席，他说我要对你们不起，我对华福会大大不满，大大不满。那么我说王老弟兄，你对华福会有什么不满？能够不能够请你提出来，好叫我们能够有一个纠正呢？他说你们把华福会开在大陆的门口，哪里是大陆的门口？香港，大陆的门口，你们竟然视若无睹。怎么样视若无睹呢？大陆把礼拜堂门关起来，大陆把信徒迫害，这一种情形你们不能没有看见，没有看见。你们既然看见，到华福会结束的时候，你们应当起来通过一个电文来告诉大陆的政权，对他们表示我们全世界华侨的教会都反对你。为什么反对呢？因为你关礼拜堂的门，因为你残害圣徒，你残害圣徒。但是你们没有做，你们如果不为着你们现在的立场做，你们也应当呢为着今天神的立场来做。但你们没有做，为什么没有做？因为你们在威吓的底下屈服。为什么你们做？因为你们把良心违背。为什么你们做？因为你们把圣灵的感动破灭。哦，这个很严重，这是王志先生说的，王志先生说的。那一天他说，吴弟兄你大夫吗？你大夫这个问题。我坐在那里，那个脸红红到好像一个猪头一样。那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一件什么事呢？如果那一天做了这么一件事情，能够有什么事情发生，能够给大陆那个地下的信徒内心得到鼓励，如果做了这么一件信徒能够给大陆的同胞扬眉吐气，如果做了这件事情呢，能够让神的见证能够再一次被高举。但是我们没有做，没有。所以王志先生很不客气，就把这一件事情来一个指责。那么各位，这个责任是什么呢？莫迪改他披麻蒙灰，莫迪改他痛痛的哀哭，痛痛的哀哭。那么你看，这是莫迪改内心的感动，内心的他披麻蒙灰，他痛痛的哀哭，哀哭。但是莫迪改不是光光里面感动，外面没有行动。今天我们看见常常有一个毛病，这个毛病是什么？就是里面动外面不动，就是里面有感动外面没有行动。但是莫迪改不是，莫迪改他里面动外面的动，里面有感动外面有行动，行动。什么行动呢？他告诉以斯帖，他给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不要想你住在王宫的里面强过众人， 强哥兄，如果此时你闭口不言，犹太人可以从别处得拯救，你和你一家都富家都要灭绝。我告诉你，你今天这个王后的位分，你岂不是为着今天的机会？那么莫迪改尽什么责任？劝导，劝导。所以里面动外面也动，莫迪改的动是什么动？用劝导来做行动，劝导来去做行，来去做行动。弟兄姐妹，劝导这一件事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今天政府我们没有话说，政府一直往着好的路上走，政府一直往着廉洁的路上走，政府一直往着昌明的路上走，我们没有什么话说，因为领导者贤明，所以呢政治能够今天这种光景。但是我们眼前所看的是一片的腐化，人民的生活一片的腐化，一片的腐化。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淫乱的风气是这么盛，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拜偶像的光景是这么普遍，这么普遍。那么淫乱拜偶像都是得罪神的，但是都是惹神本怒的，但是民间的生活这么奢侈，一点都没有不伤的气氛。九一八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带着一个黑纱，为什么？因为国伤，国家的受伤带出去。但是今天你在哪一个地方，今天我们的百姓有这个国伤的气氛呢？你看不见，看我们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没有一点就没有这样的气氛。外邦人如此，信徒也是如此，外邦人过这种生活，信徒也过这种生活，一样过这种生活。但是弟兄姐妹，道德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宗教问题，迷信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上面宗教是自由的，宪法规定是这样，所以这个偶像的问题也不是政治的问题，政治问题。那么今天淫乱的问题，这种道德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呢？今天迷信偶像这种问题是谁的问题呢？这个是教会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是教会的问题，我们看见偶像的问题也是教会的问题，也是教会的问题。但是今天的教会一方面里面没有感动，一方面外面没有行动，什么动也没有，里面也不动，外面也不动，也不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应当尽什么责任？里面动，外面也动。这个动像莫迪改一样动，怎么样动呢？一个一个去劝导我们的同胞，叫他们赶紧离弃罪恶，一个一个去劝导我们的同胞，叫他们赶紧去离弃偶像，离弃偶像，我们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怜悯。我再说一遍，我们应当一个一个的去劝导，叫我们的同胞赶紧离开罪恶，叫我们的同胞赶紧离开偶像，我们这样才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怜悯。我们应当劝导自己的同胞赶紧离开奢侈的风气，奢华的风气。但是你要劝导，应当从教会做起，应当从信徒来做起，从信徒来做起，叫教会跟社会有分别，叫教会跟社会有两样。教会所摆出自己的见证才能够有力量，教会摆出自己的见证才能够有果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尽劝导的责任，真的。而且今天晚上在这里多少人我不知道，我相信不会超过2000，连楼下的，连楼下的不会超过2000。如果说有一天我电话来，我们一天里面能够有10000个人，我们这一批人怎么能够够应付呢？怎么能够够应付呢？所以我们应当去劝导自己的亲族，我们应当去劝导自己的邻舍，叫他们参加这一次新生命的行列，应当去劝导。我们今天应当去劝导我们族里面的弟兄姐妹，庄稼多，工人少，工人少，庄稼多，工人少，我们应当起来去参加这个行列，能够盼望台湾可以带来对社会一个震动。而这是莫迪改所尽的责任，他里面动，外面的动，用串结。那么再有，你看李思铁，他尽怎么样的责任呢？他就叫人转告莫迪改，他说什么？他那里讲一句很要紧的话，这一句很要紧的话里面一共只有2个字。那么这2个字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去召集苏三成所有的犹太人。这个所有的犹太人是什么？就是动员， 你把苏三成的人通通召集起来，这个通通召集的，这就是动员。动员，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因为我们处境险恶。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因为今天撒旦的权势嚣张，我们的征战很猛烈。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呢？要动员呢？因为撒旦的权势太大。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呢？因为邪恶的力量太强。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呢？因为迷信的风气太浓。为什么要动员？因为淫乱的气氛太可怕。为什么要动员呢？因为奢华宴乐的风气太普遍。所以没有动员啊，不能够应付今天的时代。今天时代，所以现在以斯帖说，所有的犹太人，这个所有的犹太人呢，就告诉我们说，一家一家的出来，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出来，一个团契一个团契的出来，这就是动员，动员。但是，怎么样能够动得起来呢？以斯帖说，他说你们去进食，为我祷告，不祷，不新的原则就是祷告。圣经的历史，以至于教会的历史，从来没有看见第二条路带来一个复兴，从来没有看见。不是从工作带来复兴，也并不是从运动带来复兴。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带来复兴呢？你看以利亚的时代，那个时候民众拜巴利，他们怎么能够回转呢？带到摩利亚山，带到加密山，在那个地方祷告，祷告，祷告带来复兴。在西西家王的年代，十几万的亚述军队把这个国家都包围了，看见城要破了，看见民就要被杀了，结果怎么办呢？西西家王叫人去请以赛亚出来，叫他扬声为圣义的民祷告，这个复兴也是祷告。那么历史的上面呢，你看维尔斯的复兴，伊恩罗伯的祷告，山东的复兴，一个老牧师的祷告，也一样，也是一个祷告，都是祷告。我们祷告能够看见什么？他们当时回去建城的时候，以斯拉记回去见神，他说神激动古列的心，他说神激动犹太人的心。为什么古列会出令来帮助呢？因为神激动他的心。为什么那一些在这个巴比伦已经是根深蒂固的那一些犹太民族，竟然有一天要把房子放下，要把田地放下，回到他们的故乡去重建他们的家园？因为神激动他们的心。那么神为什么会激动？因为有人祷告，但以理祷告。神为什么激动他们心？因为有人祷告，以前那个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祷告。所以以斯帖说，他说你们为我们祷告，祷告。那么另外一句话呢，他说什么呢？以后我进去见王，我进去见王，如果要死就死，要死就死。你看，为说要解救自己的国家，为说要解救自己的民族，他有一个要死的心智。如果我去见王，要死就死吧，要死，要死就死吧。我有一次到纽约，准备在纽约坐一个包机到西柏林，西柏林。那么我从圣保罗，巴西圣保罗坐飞机一直到纽约的时候，我下了飞机了。我根据呢他们给我的电报，叫我集中在哪一个飞机场。以后呢，我就集中在哪一个飞机场，我就看见那里有个牌子，就是这个 Berlin 这个 Congress， 就是这个柏林的这个福音会议，会会。以后我就进去了，我就因为已经坐了九个钟头的飞机，从巴西一直到纽约有九个钟头，因为九个钟头的飞机呢是非常的疲乏，我就找一个空的地方，我就坐下了。以后我这边看一看，这个人好像什么地方看过，那一个地方看看，那一个人也是好像什么地方看过。结果呢，我越看就越不对劲。为什么越看越不对劲呢？因为这几个人我在一个杂志里面看过，我在杂志里面看过。这几个人是什么？就是瓜多，就是奥卡，曾经杀个五个美国宣教士的凶手，坐在我的旁边。以后我就想起来，不要连我都杀，坐在我的旁边。那么我就朝着他们一直看。以后对面有一个胖胖的姐妹就走过来了，他说：“先生，你是不是有一点觉得不安？”我说：“这几个人好像我见过。”他说：“是你。”这几个人就是欧卡那个杀五个凶手的人。我说：“是你。”他说：“现在不一样，现在他们已经信耶稣了，我带他们到柏林去做见证，他们怎么归主的，他们怎么归主。”那么你看为什么缘故这几个人会归主呢？因为那五个年轻人被杀以后，他们的家族继往开来，开来。因为 他们自己的亲族被杀，他们继续开上去，有一个死的心智，结果呢，真的用血所浇灌的种子，真是开花，真是开花，有死的心，有死的心智，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了这个以斯帖以后被莫迪改感动，他就抱着一个心智要去救他的同胞，抱着一个心智呢要去救他的民族，有这个心智。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我们这一次你记名了以后，以后就分配给你，叫你给你说中山北路具体交向第几号，有一个人电话来，他说他也要找到，请你去告诉他。那么你就跟着这个弟子，你就跑到那里去，你跑到那里去，你就碰见，你碰了一鼻子的灰。为什么一鼻子的灰？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人。那么你明天再接到一张，你再接到一张之后，你就到杭州南路去，哪一条巷哪一条街，你就按着门去打，结果你又发现这里面根本也没有这个人。以后你里面怎么感觉呢？这个简直给我麻烦，找麻烦。因为麻烦你就灰心灰意冷。弟兄姊妹，如果死的心智都有，怕麻烦的心智怎么会没有呢？你就不会退缩，因为你一定会碰到，你这里碰壁，那里也碰壁，这里没有这件事，那里也没有这件事。还有呢，你就根据拿了一张纸头，你就跑到中山，你跑到了南京东路去，在地皮角街，在第几条巷，你就访问这个人，他问你说你是谁，你告诉他我是谁，你要来做什么，我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他会告诉原来这一套我受你的上你的当，宗教上你的当。这个时候他就当场下出个令，他就当场给你侮辱，你会碰见这件事，你会碰见这件事。那么你碰见这件事你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如果死的心智都有，羞辱的心智怎么会没有呢？怎么会没有？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这一个谁呢？这个以斯帖，他为着福音，他为着神的旨意，他下了一个决心，一个死的决心。所以如果这个心智都有，那个麻烦你就不怕，那一个羞辱你也不怕，因为这一些在你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那几天的工作，我们才会继续的往前，不然的话我们会打退堂鼓，退堂鼓。最后一点我讲机会，讲机会。这个机会什么呢？摩迪改给以斯帖说，他说你今日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着今天的机会？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着今天的机会？那个以色列怎么说呢？王有一个定义，30天没有去见他，如果擅自去见他，我就会被处死。以后以斯莫迪改就责备他，就责备他。今天哈曼的权势这么嚣张，今天犹太人的处境也这么险恶，你什么理由都不能推辞。你说忙忙不能推辞，你说你身体软弱，身体软弱也不能推辞。那个时候进去见王要杀死，就是死都不能推辞。所以弟兄姊妹，当时以斯帖要推辞，但是莫迪改说什么为着福音，为着神的旨意，你什么理由你都不能推辞，不能，你都不能推辞。所以他说你得着王后的位分，你岂不是为着今天的机会？今天机会，这个机会说什么呢？要去消灭哈曼的权势。这个机会是什么呢？你要去拯救犹太人，叫他们免去这个险恶。我们今天要去消灭这个恶者的一个权势，我们要去拯救我们人类或者我们同胞的一个险恶的处境。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呢？有没有机会？我在这里讲几件事。很多地方没有这个机会，我们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香港人没有这个机会，没有机会。为什么说香港人如果没有机会？如果有人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组织，如果有人像我们今天对共产认识这么清楚，而是有计划，而是有系统的，能够起来做福音的运动，真正福音的运动，跟共产是对抗的，是对抗。要是香港做这件事，他可能有危险，可能有危险。他怎么危险？可能会被人打死，他可能有危险，可能会被秘密暗暗弄到大陆去。他可能有危险，危险，怎么样危险呢？因为政府找你的麻烦。为什么政府会找你的麻烦？那个香港的政府为要免麻烦，他就找你麻烦，他就找你，他就不许可你这样做，他就叫你，你不能够这样做，所以那里人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如果有机会，有机会，不能够像我们这样一个明目的机会，这样一个显明的机会，不能够有机会。再有南洋一带的国家也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呢？因为都已经承认共产的政权， 如果有人真的要起来把共产今天对人类人权的一个侮辱，或者对人类自由的一个剥夺，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清楚的摆出来，他们可能向当地的政府提交涉。就是当地的政府为着要讨他们的喜欢，他可能立刻就禁止你，他们没有机会。在大陆的地方更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呢？如果有人传道，各种逼迫就来。怎样各种逼迫就来呢？这是共产主，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各种逼迫就来，到处的遭受白眼，人家遭白眼，你各种逼迫就来，你就要被斗争，你就要被带着长帽叫你在那里游街，那里游街，你甚至会到人就找不到你的尸首，你就失踪了，你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所以呢，现在大陆的地方虽然说有一些勇士在那里，但是未多。苦点艰巨，他们呢就不敢声响，就不能作声，就不能作声，他们没有机会。所以弟兄姐妹，香港没有像我们这么好机会，这个南洋一带没有像我们这么好机会，在大陆根本就没有机会，没有机会。而我们在台湾反共是过策，是过策，因为是过策的一个缘故呢，所以传道是自由，传道是自由。政府的里面虽然不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于教会里面所做的，他们都心里面跟你同情，跟你同情。所以这是我们的王后的位分，我们今天有好机会，有好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看，我们这个时代，我把时代摆出来，我们这个责任，我也把责任摆出来，我们这个机会，我也把机会摆出来。我们今天在台湾宝岛，我们真是有好的机会。所以莫迪改给以斯帖说啊，他说你得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今天的机会，我们今天在这个台湾宝岛的上面，我们真是得着王后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起来向莫迪改，我们心动行也行动，我们去劝导，我们去劝导我们的同胞离开罪恶，我们去劝导我们的同胞离开偶像，我们劝导我们的同胞，我们不要奢华掩人。我们今天应当起来，我们去劝导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庄稼多工人少，我们去劝导我们的家族赶紧起来参与这个行列，新生命的一个行列。我们应当像以斯帖，他当时说所有的就动员起来，他盼望动员，应当像以斯帖，他有一个祷告的心志，像以斯帖，他有一个愿意死的心志，应当如此。所以弟兄姐妹，巴不得在这一次新生命的里面，真是能够以社会以教会都带来一次大的帮助，求主给我们众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智，好好的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能够说阿们，你把你两个手都举起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今天晚上我们把以斯帖这段信息把它摆出来跟弟兄姐妹一同分享，哦主啊，我巴不得圣灵的感动把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坐进到我们心坎的深处。哦主啊，让我们这一次新生命的运动能够看见你给台湾的社会能够带来一个转机，也能够给教会能够带来一次大的复兴。哦主啊，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我们众人在你言语的里面被启示被感动，我们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答应神的呼召，我们好像莫迪改去劝导自己的同胞，去劝导主内的弟兄姐妹百姓。主啊，我们也一向做这个以斯帖，也应当像他一样，我们要起来用死的心智，好叫我们在这次福音运动的上头。主啊，麻烦我们不怕，就是遇见羞辱我们也不退缩。主啊，所以求主祝福你自己的言语，让这一次的工作能够看见神在我们中间，你实在得着荣耀在荣耀。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